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就是恩典怜悯，他又预备这个日子，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可以来敬拜他。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让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聆听主你的教导。天父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听你的话语时，天父，你就赐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主啊，你的话语，主真的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主啊，你的话语那是主，是你无限的神理启示我们，但是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有罪。主啊，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实在是不能好好的明白。就求助你圣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你圣灵亲自做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老师。主啊，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听了得以明白，得以遵行。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我上一次呢和大家分享了基督徒为什么还会犯罪。那我们是从使徒保罗的亲身经历中，我们看到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呢，我们都会有和保罗一样的挣扎，就是我们所愿意做的，我们不去做；我们所恨恶的，我们倒去做。原因其实就是有两个客观的事实呢，存在我们的里面。一个就是我们仍然活在一个有罪的肉体之中，有罪的肉体没有良善。二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有圣灵住在我们里边，这就产生了两种势力的征战，也就是保罗所讲的，里面有两个律在交战，一个是罪的律，就是我们肉体里面的罪对我们的影响；另一个是呢神的律，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他亲自的来工作。那么这两个律呢，在我们里面的交战，就常常使我们感到无奈，感到痛苦，甚至有时候是绝望。所以保罗就发出一个慨叹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就说，那么也就是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有一个取死的身体含在这里。感谢主，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就在这种绝望中，保罗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一个真理，看到了盼望。他看到在与罪的征战中，自己是不能胜过罪的，只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又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脱离了。脱离什么了呢？就像我们就能脱离这个罪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辖制，我们就能不受他的控制。但是这里呢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出来了，想到就是说，非基督徒在悖逆神的这种的生命中，也会有良心上的责备。他们的内心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会有挣扎，有时也很痛苦，然而他们没有能力不犯罪。非基督徒他们没有能力不犯罪，但是呢，基督徒呢，靠神的恩典，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不犯罪的能力。然而呢，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也还是会犯罪，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么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既然都犯罪，那么他们犯罪的后果，以及他们在犯罪之前，他们有一个抉择，那么是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们这样的心智的表现，还有他们最后的结局，那么有什么不同呢？那么使徒保罗讲，就在今天的信息中，他从三个方面来告诉我们。第一，就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虽然会犯罪，但是神不定我们的罪了，因为基督为我们成就了神的义。那么第二呢，就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有能力不去犯罪， 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有能力不再体贴我们的肉体。那么最后一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的恩典，神加在我们上的力量，我们可以不犯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那么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神的大能也会使我们胜过我们的死亡，我们会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好，那我们就来先看我们今天的第一方面。第一点就是基督为我们成就了神的义，就是在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先来看第一节，他这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今呢，把我们信主前后的生命一下就分为了一分为二。我们本来是被神定罪了，我们应当为自己的罪我们受到刑罚，就是永远的死亡。但是呢，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既然我们有罪没有被神赦免，如果我们有罪呢，必然结果就是死。但是呢，这是我们说的过去的。但是呢，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如今我们就是由于神对我们的大爱，这种状况已经改变了。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现今就不被定罪了，将来也不会被定罪。那么这句话呢，就宣告了基督徒在基督里的救恩，他的稳固和他的保障永远是不会失去的，我们的救恩。那么保罗呢，这里把人呢分为两种，就是基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就不定罪了，而非基督徒呢不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一直要被定罪，除非他们悔改能够归向神，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那么这一里面的应许呢，它是单单赐给呢第一类人，也就是基督徒。但是呢，为什么神就不定我们罪了呢？那么第二点呢，就第二节呢给了我们理由。所以第二点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么罪的律就是肢体中犯罪的律，是一种旧生命中犯罪的倾向，或者是我们的罪性，我们过去的罪性。而我们知道死又是从罪来的，我们的生命中既有了罪的律，我们当然也就有了死的律。那么罪的律呢，驱使人去犯罪，而死的律把人拉向死亡。其实可以说呢，这个罪的律、死的律，它是一个律，只是它一个律的两个方面都包括，包括犯罪，包括最终的结果就是死亡。那么死在这里呢，它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灵性的死，也就是我们与神隔绝，背逆神，这是我们过去的生命；二是呢身体的死，就是人犯罪的结果是身体趋向死亡。那么在罪和死的律底下，那么不信的人他是不可能不犯罪的。所以呢，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不但做罪的奴仆，我们也一直是在做死的奴仆。我们怎么能脱离罪和死的律，不做他的奴仆呢？圣经的答案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借着我们赐生命之圣灵的律，我们就可以得着释放了。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拯救，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结果，那么不仅是救我们免于律法的定罪，我们也被拯救，脱离了我们的罪性，也就是我们身上过去罪的权势、罪的辖制。所以呢，我们不再被定罪，而且我们是永远的被得救，永远的得救。那么讲到这儿呢，大家已经知道有这样，但是我们经常听着讲牧师讲到呀，或者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分享呀，增加我们会听到一个词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哎，这句话呢 怎么来理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不能把这句话呢错误的理解。那么这句话正确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救恩是神成就的，我们的救恩是神成就的，而且是一次成就的。我们的救恩，神也必定会保守我们的救恩到底。但是呢，我们也一定要知道，神在赐给我们救恩的时候，在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也给了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责任。我们蒙了拯救，我们也神也给了我们责任，就是要顺服神，按神的吩咐去行，按神的吩咐去行。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们在你我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呢，我们真的要顺服神。我们如果什么时候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恐惧战惊。这里面也告诉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也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了救恩，但是我们也需要做我们当尽的职责，我们要努力的来顺服神。所以神不是让我们信了主，信了他以后我们就轻松自在，哎，等着我，所以我们就躺在那等着上天堂。神不是这个意思，神要我们的是付上代价。我们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救恩，我们白白的得到了，我们也愿意付上代价，我们来真的是珍惜我们的救恩。那么我们按照神的教导的真理去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跟随我们的主。那么基督徒不被定罪的恩典是怎么样实现的呢？那么保罗在第三节第四节就告诉我们，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的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那么我们知道呢，律法呢，它只是它的律法的功用之一就是显明人的罪，但是律法呢，它本身是不能拯救人的。而人因为肉体的软弱和罪性，又不能完全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呢，神就差他的儿子取了罪人的形状，成为赎罪的羔羊。所以呢，神用这种方式来满足他自己公义的要求，能使那些与基督联合的人得成为义。所以呢，罪身的形状在这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虽然主耶稣和我们一样有人的形，有人形，和我们一样是人，他也一样忍受试探，但是呢，主耶稣他的情感，他的理智意志，他是完美的，完美的。但是我们虽然也有情感理智我们意志，但是呢，我们的情感理智意志我们是扭曲的，我们不能用这些完完全全做讨神喜悦的事。所以呢，作为人，那么耶稣与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没有犯过罪，这是主耶稣作为人与我们最大的不同。所以呢，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五节第十五节他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里面就告诉了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他作为人，他与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他与我们有哪些相同的地方。那么这里面呢，说神差遣耶稣基督来，那么代替我们的死，这样呢就消除了神本来应该是倒在我们身上的震怒。那么因着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那么信他的人呢，就和神建立了一种美好的关系，而过去是敌对的关系。那么神从过去，那么我们被从过去与神 敌对的关系被挽回来了，被挽回来了。我们过去背逆神，现在挽回来，我们与神和好了。那么最后呢，保罗说，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圣灵的人身上。那么这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他成就了神的义，本该是神定下的这个，是我们去神让我们去来遵行。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这就是律法要求的义，律法要求的义，那么神成就了。那么申命记六章二十五节说，你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遵守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也就是说，人若能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就可以成为义人了，人就可以凭自己的行为成为义人了。但是呢，这一点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做到，所以圣经上说一个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呢，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取了我们肉身的形状，成为赎罪祭，担当了我们的罪，而把他成就的义呢加在了信他的人身上，这就满足了神所设立的，神所要，这就满足了神所要求的公义，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拯救出来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咒诅之下了，这就是神的救赎，神的救赎，就是神的救赎是透过他为我们成就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是神的义来完成。那么这里面救赎呢，它是一个古代的商业用语，它是指呢在市场中买一件物品，哎，并且将它带出这个市场，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啊，这样呢它就不能再在市场上出售了，这个物品就卖了，就不能再卖了。如果这单单是指一个物品的话，或许会让人觉得这个无关紧要，但是呢，如果这个对象是一个人，如果人在市场上被出售的话，那么特别是奴隶，将过去的奴隶，他是能够被买卖的，所以这就情形不同了。所以呢，为一个奴隶赎身，就是把他从奴隶的市场中被买出来了，让他得了自由了，不再在那个奴役之下了。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曾经是罪和死的奴隶、奴仆，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把我们释放，使我们从这个奴隶的市场上被赎回来了，我们就得救了。所以这种救恩的实现，那是通过圣灵内住的实施。所以呢，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叫我们享受基督所做的一切，让我们能够享受基督所做的一切，同时呢，也印证了我们的救恩，就是圣灵给我们做见证，他在我们这里边。所以呢，我们若被基督拯救，我们就必然会被他来改变，被他改变，因为我们的身份转变了，过去是罪和义的奴，罪和这个。罪和死的奴仆，我们现在成了神的耶稣基督的奴仆，所以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也一定会发生改变。换句话说，基督徒他不仅是被称为义，而且呢，我们的生命也一定是被更新了，在我们得救的那一时刻，我们的生命一定也是被更新了，我们的性情被改变了。因此呢，我们若长久的不能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来，那么我们就需要来警醒了，就需要来好好的审查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状况了。那么如果我们每位基督每位信徒，我们都来这样来做，都来审查我们自己生命的状况，那么这就可能会带来一个属灵的复兴。其实这也是十八世纪，我们知道美国有一次大复兴，这也是美国十八世纪大复兴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来自己审查自己。那么当时呢，很多自称基督徒的人， 他们忽然领悟到一个事实，忽然领悟到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突然觉得，突然根据圣经的教导，就是觉得突然认识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也就是他没有救恩了，所以他们就真诚的认罪悔改，才真正的重生，才真正的得到了救恩。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才带来了整个世代属灵的大复兴。那么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很多基督徒都认为，都很少思想自己的生命哪些地方有改变，哪些地方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很少其实思想这些，而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想，哎，只想看着这个教堂里面啊被人坐满充满，哎，我们的奉献能够超过我们的预算，我们以为这就是一种福星，可能这就是一种大福星了。其实弟兄姐妹们，这是对福星的误解，对福星的误解。属灵的福星必然开始于个体生命的改变，必然开始于我们个体生命的改变，个体生命逐渐的成熟，逐渐的活出神的样式。所以呢，福星乃是很多来教，福星呢是很多来教会的人，他们生命改变，因此呢而引起非信徒的注意，甚至带来他们的好奇。那么他们就想来这个教会来看一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这就无形的，其实就把福音也传了出去，而且把人就带到了神的面前。所以这也正是神其实拯救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成为盐跟光，来照亮黑暗，来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是关于我们第一个方面，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神的意，基督为我们成就了神的意。那我们再来看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犯罪前做抉择的时候，那么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心智？这是我们第二个方面，就是圣灵使我们不再体贴肉体，圣灵不在我们体贴肉体。那么这是在第五节到第八节，你先换一下过一下。那么第五章到第八节，那我们先看第五节，那么我们先读一下 这几节经文。那么说第五，我们他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与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那么这里面我们看见有随从还这个体贴这两个词。那么随从呢，意思就是顺从，哎，还有被动的意思。而体贴呢，是主动思念的，主动思念的意思。因为思念肉体的事，就会顺从肉体的欲望；因为思念圣灵的事，我们就会顺服顺从从圣灵的带领。那么这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思想方面本质的不同。那么思想的不同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的不同而产生的，这是基督徒和非，那么从而呢就导致我们属灵生命的不同，信与不信。所以一个是与神为仇，在律法之下不讨神的喜悦，与神隔绝，就是属灵的死亡；一个是与神和好，在神的恩典中被神所爱，就是生命和平安，就是生命和平安。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非基督徒在面对抉择时有不同的心智的表现，因为他们的思想不同，在做抉择或表达意见时，非基督徒他就不去思想 不去思想圣经对这类事情有什么教导，总是响应顺应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自己肉体的情欲，总是一吐为快，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那么基督徒却是随从圣灵，不再体贴肉体，而是体贴圣灵的事。所以呢，基督徒是如果基督徒偶尔被罪所胜而去顺从肉体，我们也有可能去犯罪。但是呢，我们犯罪以后有圣灵来提醒我们，我们也会接受圣灵的责备，我们就会认罪来悔改。那么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才是基督徒呢？那么基督徒其实不是说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才是啊。根据那么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就是基督徒呢是由圣灵是经由圣灵的工作而重生的人。所以呢，基督徒他一定是一个在圣灵是被圣灵重生的人。所以重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这是神来做的，人不能做。因为神赐他一个新的生命，他的心智就改换一新，所以他的心常常会专注在神的心意上。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并不表示我们已经达到了神的各样的标准了，不是的。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时候，我们总不可能达到神要求我们那样的完全。但是呢，神赐我们一颗心，就是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意尽力，能够听从顺服神的吩咐，能够走在这条主耶稣为我们开通的道路上。那么他在前头走，我们就是跟着主的脚中往前走。那这里面呢，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呢，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那么这种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呢，把人分为三类人。一类就是非基督徒啊，就是不信的人。另一类就是属灵的基督徒。还有一类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那么有人把人分成这么三类。那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它会误导一些信徒，使他们对基督信仰会掉以轻心，他们可能只会尽一点的责任，或者什么也都不做，反正认为哎，我们以后死了就可以上天堂，好像人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世间同流合污，而将来呢仍然还能上天堂。那若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享受哎两个世界的乐趣，一个就是世界的最终之乐，还有就是天堂的永久喜乐。但是呢，这是不对的，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注意，这种教导就等于鼓励人相信他可以高枕无忧，而事实上呢，他们可能还未得救。他们高呼平安了平安了，但是呢，没有真正的平安，他们其实是在欺哄自己的灵魂。那么保罗这里把人到底分为几类了呢？我们看第九节他说什么。第九节保罗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呢，保罗在这完全的就给我们把这种错误的观点指明了。那没有什么，没有说是哎，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属肉体的就是没有圣灵。所以呢，这是我们要知道，保罗不是在讲属肉体的基督徒会慢慢的变成一个属灵的基督徒，而是说不存在属肉体的基督徒，只有非基督徒和属圣灵的基督徒。那么属圣灵的基督徒就是有圣灵住在里边的人，那么圣灵把他和基督连在了一起，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所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么我们不能做神的，不能做这个，我们不能做神喜悦的事，我们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跟耶稣基督这棵葡萄树连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所以保罗是将人分成了两类，就是死在罪中的人，他们对神毫无反应，就像死人一样，以及靠着圣灵而复活的人，我们的灵魂被苏醒，靠着圣灵神的大能。所以他们跟随耶稣基督是他真正的门徒。那么基督徒确实也会犯罪，有时候呢我们还会犯严重的罪，但是呢在这条门徒之路上行走的人，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跌倒了，我们也会爬起来，我们重新出发，那么我们继续会行在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道上。而非基督徒却不是这样，事实上呢他们就根本就没有，从来没有踏上这条门徒的道路，就只有踏上这条路我们才能够跟随耶稣做神的门，做的门徒，那没有踏上这条路不可能成为神的门徒。所以呢我们都熟悉马太福音25章所记载的十个童女的这个比喻，那么这十个童女呢就是代表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所有的我们自身自认为自己我们是信徒。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25章里面记载的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那么新郎来的时候，那么只有5个得以进去赴宴，那这是表示呢只有5个是得救的，他们每一个都受邀参加婚宴了，但是呢每一个人也都是属于某一个地方教会的，所以呢但是他们都，而且他们也都自称新郎是他们的主，他们都相信主会再来，而且他们也都在等候主耶稣基督。他们等候的时候他们也都睡着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都可以都能看到这些信息。然而呢当主再来的时候，其中5个却被拒之门外。虽然他们向主哭喊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但是主却回答什么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呢盼望这个比喻呢能够让我们每位基督徒我们来警醒，我们来思想，我是属于那5个聪明的童女，还是我是属于那5个愚拙的童女。盼望我们都能审查我们自己的心，能够看看我们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看我们是否真的重生了，那么神的灵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我们信主之前比较发生了一个根本的翻转。那么这是盼望每位弟兄姐妹能够来思想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最后的结局有什么的不同，这就是在第10节到第11节，就是神的大能会使我们最终胜过死亡。那我们先经文里面他说，耶稣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他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么第10节这里面他是在说基督徒，从基督徒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现在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就是我们已经重生了，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呢我们的肉体中仍然有罪的存在，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死亡，总有罪在我们的肉身里面，所以呢我们一定会经历死亡，因为罪的工价在罗马书6章23节说就是死亡。但是呢虽然我们的身体会死，但是呢我们的灵魂在信主的那个时刻我们已经复活，已经得救，这是我们的灵魂跟这个我们肉体 那么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对比我们信主前。那么第十一节呢，它是在描述基督徒的未来，基督徒的未来，它指向将来身体的复活。我们信主前是属于肉体，我们信主以后呢是属于圣灵，但我们还是活在肉体之中，因为肉体中有罪的存在的缘故，那么身体就会朽坏死亡。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必然会复活，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呢，基督徒是知道我们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所以只有基督徒才知道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我们。所以呢，关于基督徒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就是这个穆迪，大家大部分基督大部分弟兄你们可能听说穆迪这个名字啊，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我非常的喜欢，今天也引用一下。那么他讲到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他的老师。那么穆迪的老师呢，有一次在南加州乘坐火车，那么有一个吉普赛的女郎过来，就坐在他的旁边，坐在这个穆迪老师的旁边的位置上，他就对这位老师说先生你好，要不要算命啊？只要你把一个两角五分的硬币放在我的手掌中，我就可以一一道出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这位老师就对这位吉普赛女郎说，哦，真的吗？你知道我是个苏格兰人，我可不想白白花费两毛五分钱而一输一无所获。那这是这个穆迪老师告诉这个算命的这个女郎。那个吉普赛女郎说，当然，我保证可以把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原原本本的说出来。那么这位老师就回答说，其实我没有必要算命，因为我的命运都已经写在一本书上了，这本书就在我的口袋里。那位吉普赛，这个算命的吉普赛这个女郎呢，非常的吃惊，她就说，你真的有这样一本书？所以穆迪这个老师呢就告诉她说，是的，而且是绝对无误的，让我来念给你先听。于是呢，穆迪的老师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一本旧约圣经，他翻到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三节，就来为他读。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发纵肉体的情欲、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弄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穆迪的老师读完了这段经文，告诉他就说那是我的过去。这个吉普赛人就说，够了够了，我不想再听下去了。但是呢，这位老师又告诉他说，等一等，还有更多精彩的，这里又记载了我的现在，请你听我的现在。所以他又读了以弗所书二章四到六节，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的爱，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是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坐在天上。所以那位女郎了，听完这一段了，她说了，别再说了。那么穆迪老师又说，可是你一定要听听我的未来，而且你不需要付我任何一分钱，我讲的这些都是免费的，你要好好的听。所以呢，他又继续来读，他说，要后面的书告诉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呢，当穆迪的老师读到这儿的时候呢，他发现那个算命的吉普赛人已经跑到了火车这个过道的一半了。他一边跑一边说， 这回我找错人了。所以呢，所以这是根据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真的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未来，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在圣经中都给我们写的清清楚楚。所以呢，其实也是我们如果有可能，我们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传福音，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可以来告诉人，哎，人过去什么样子，现在什么样子，如果信了主，那么将来信了主会是什么光景。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这个一方面的一个方法。那么基督徒的过去，其实我们已经被转变了。从前我们死在罪恶中，如今我们活在基督里。我们的现在也是在不断的改变，我们对神的认识会逐渐的更加深刻，我们也会看到圣经的美好，我们生命是在日日的更新之中。那么最后呢，我们的未来也被彻底应该被，我们也会彻底会改变。那么死亡一定会被神的大能所胜过，所克服，我们都会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复活。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就是主赐给我们那个永恒的无罪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就像耶稣基督复活时的身体一样。所以呢，我们也将永远的与神和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天堂永远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从三个方面分享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不同。第一方面就是基督为基督徒成就了神的义。基督徒是在神的恩典之下，而非基督徒是在律法的咒诅之下。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基督徒有神，有圣灵的内住，属于圣灵。我们可以不体贴肉体，只体贴圣灵，讨神的喜悦。但是呢，非基督徒只能是体贴肉体，来招来神的震怒，神最后的审判。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神的大能能够使基督徒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复活，和主耶稣基督在永恒之中永远的同在。而非基督徒在主再来的时候，他只会受到永远的刑罚。弟兄姐妹们，其实所有的这些祝福，我们要知道都是针对基督徒而言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确知我们自己是一位基督徒，我们才能得到这些祝福，否则我们就会和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被关到门外。其实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这是圣经中主耶稣基督他提醒我们，所以呢，我们也彼此来提醒。所以呢，不管我们自己的，不管你的自我感觉怎么样，让我们都能够来安静思想，问我们一些，你问我们自己问自己以下一些问题。那么第一，我们来思想，神对我是真实的吗？我经常祷告吗？我知道我确实是在向神祈求，神在垂听我吗？还有我们是在来思想，就是我在教会的敬拜的时候，哎，我是一个心怀这个不满的看客，冷漠的看客呢，还是我是放下我一切的杂念，一切的负担，我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呢？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鼓励大家思想，就是圣经对我是不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呢？我是不是喜欢经常读神的话语，愿意与神亲近，渴望知道和更多明白神的真理呢？也劝勉大家思考，我和其他的基督徒如果在一起的时候，我是否非常想跟他们分享圣经呢？我享受与他们之间的交通，在一起的交通，我是否有喜乐呢？我是愿意跟大家，我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愿意是哎讲一些不着边的事儿呢，还是我愿意跟大家 真的分享我读经的体会，哎，我生命的挣扎，我们愿意彼此来扶持，彼此来安慰呢。所以呢，所有的这些呢，我们真的盼望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如果神对你似是似真，如果神对你毫无吸引力，如果你毫无兴趣与别的基督徒来交通圣经，如果你只是感兴趣来弄断他人，而不去思想你自己的生命，那么真的是要好好的审查自己生命的光景。你怎么能认为自己是这个基督徒呢？那么另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必然会被神、圣经和其他爱主的信徒所吸引。当我们读经、祷告和其他信徒分享神的话语时，我们常常就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喜乐和满足。所以这也会更加的激励我们，我们愿意竭力去跟随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耶稣基督。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时刻来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主啊，特别是透过今天的信息，孩子真的求主你真的放下主你的恩典，主在我们每位今天敬拜你人的心中。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来思想，认真的思想我们属灵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来真的思想主你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的那些真理。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既然明白那十个童女的故事，主啊，你就让我们明白，主啊，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是什么样，那五个愚拙的童女是什么样。主啊，你帮助我们最能够成帮助我们确信我们就是那十个聪明的童女。主啊，我们因为怎么知道你只是真的是就近了。主啊，你真的我们不知道你今天明天还是什么时候再来。主啊，我们只求你让我们诚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审查我们的生命，来求主你来真的是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更能够像你。主啊，如果我们真的是还没有真正的得到你的救恩，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主你就来帮助我们，你就来拯救我们，赐我们新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我们为牧师。